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好，那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跟我们来一起分享这个但以理书那但我们剩下最后一节了那原则上我们就是看讲到哪里就算哪里那因为后面呢它都比较跟这个预言有关预言有关就是末后的一些预言那下午我们有谈到那个但以理有四只兽但以理书里面第一只就是这个狮子它就是巴比伦第二只就是熊就是波斯第三只就是豹豹就是希腊还有那个怪兽就是这个罗马那我们来看再看这一张图它里面有搭配的一个也不是这个看一下那第一个就金头金头这里就巴比伦这个是狮子那这里有年代年代就是6066年开始这个犹大国被灭那536就是开始这个波斯巴比伦被灭那这里有这个熊这是第7章里面这是银的银熊银熊就是这个熊就波斯还有这个铜的腰是铜就是希腊那这个就是狮子有没有这是豹这边就豹那最下面就角角就是铁铁就是这只怪兽了这个怪兽大家画的都不一样它有十角然后中间有一个小角这是怪兽那就是这个罗马最下面就角角是半铁半泥那我们下面有讲到这个敌基督就这个大灾难那这个石头打下去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那原则上就是这个这个但以理书主要的一些过程那当然在第7章里面讲到这四只兽呢它的一个目的主要是要让这个基督徒呢就是当时的包括这个犹太人他们要能够持守这个真理到底不要因为大逼迫呢来离开神了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7章第7章21节第7章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讲这个意象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讲到后面这一个你们一定会跟这个恶势力当时敌基督者来征战这个角就是敌基督者我们要跟他征战但是他们会胜我们圣徒一定会输但是输没关系因为神会为我们伸冤所以22节说他会为圣民来伸冤那我们再看这个25节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这一载两载半载就跟启示录那边所提到的这是一年两年半年就是3年半这是这个基督徒一定到末世会遇到这个敌基督者那面对敌基督者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妥协我们要坚持到底那26节然而审判者必作着新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那 27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所以这意象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这些基督徒，虽然你们被这当时那些选民虽然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要害怕，那将来呢一定要得救，这是这个意象的一个目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八章，第八章就是讲到这个两只羊，一只是公绵羊，一只是公山羊。那我们看这张图，这里又排到那个公绵羊跟公山羊。这里有一个公绵羊，缩小。那这个公绵羊就是指波斯，那公山羊就是希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第一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所以这个公绵羊跟公山羊也是在巴比伦的时代。这个伯沙撒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一旦尼里，先前的异象之后，所以第七章是四兽，第八章就是两只羊。那这里也提到他但以理以为是在以兰省的苏珊城中，那以兰省苏珊城就是波斯的首都，所以那个但以为我现在在波斯的这个那边，又如在乌来河边，那其实他这时候是在哪一个国家？他是在这个巴比伦，但是他这个意象好像人是在这个波斯的首都那里。那第三节，举目观看，有双脚的公绵羊，两脚都高。那这个公绵羊就是马代跟波斯，那这脚高过那脚，就是波斯后来比马代还强，本来是马代先出来，后来结盟之后波斯又比马代高，所以这脚高过那脚，更高是后长的。第四节，我见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处，往西我们前面有讲到，往西就是这个土耳其，就是那山，这个这只熊它嘴巴咬三根骨头，就是这个羊呢它处的地方。我们再看这个图，这里往西就是这里，就是土耳其小亚细亚土耳其的地方，往南就是埃及跟耶路撒冷这里，它是那南边就是这里了，就是这三个地方，就是提马这一个地方，所以往北往南还有往西就是这三个地方，这应该算北了，这算西，这算南，往北往，这是讲到这三个国家。再看回来，那这是这个公绵羊就是预表这个波斯。那接下来有讲到这个公山羊，那这个公山羊就是希腊，那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各地，西边就是希腊，那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它就是巴尔干半岛，也就是雅典，希腊雅典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在西边，从西边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表示速度很快，所以亚历山大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统治整个这个帝国， 所以速度很快。那三眼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那这个非常的角就是亚历山大，因为他父亲叫做菲利普，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利普，那时候国家还没那么强，就是亚历山大接这个王之后才迅速的发展。所以这个非常角就是亚历山大。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拴角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将他直闯。所以公山羊去撞这个公绵羊，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就在前面站立不住。那见他没有人能救他脱离他手，就是希腊来打败这个波斯马代。那这是讲这一段。那第八节呢，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大脚折断。大脚折断就是亚历山大死掉，那亚历山大死掉之后，在脚跟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所以这个公山羊后来就长出四个角，就是分成四个帝国。那四角之中有一角呢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建成强大。那四角之中有一角是哪一角呢？我们来看看一下。有两只羊，这个是预表马代波斯就是公绵羊跟这个熊。那这个豹呢就是预表这个公山羊就是希腊。那这个我看有没有这个图。没有，这个好像没有列到。那现在就先看看这个地图啊。刚才我讲到那个公山羊，它就长出四个角。那这四个角主要是四个帝国就是这是第一个，还有这里也一个就小亚细亚也就是这个马其顿不是马其土耳其啦土耳其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然后这里叙利亚还有南边这个国家就是这两个国家这是那它长出一个有一四角之中有一角它这一角就是在这个国家，就叙利亚这个国家然后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渐渐强大向南就是向埃及向东就是向这一边还有向西这一边它就是扩张它的势力那有一个小角那第十节呢，它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那些天象和星宿右脚践踏。十一节，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掉君的圣所。那这里是讲到有一个王呢，那这个王呢，其实他，我们看那个讲义我看一下讲义。你看我们那个讲义看到这个第这里亚历，我们看第二页这里提到这个亚历山大第三页我们但以理书简介的第三页亚历山大死那个第二行第三页的第二行，亚历山大死后帝国瓦解他四位将军瓜分的帝国所以多利买就是南边统治的埃及跟叙利亚，安提阿哥就是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就是西边的，还有北叙利亚跟古波斯帝国，就东部的，还有这个加散的统治马其顿和希腊本土，所以这里是讲到当时这个，那主要我们在第十一章会讲到两个地方，就是多利买跟一个安提阿哥西流谷的一个王朝是这样。那这里有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就是这个北方 北方这里有一个王，这个王叫做安提阿哥，这个我们 看过来这个第四页，我们 讲义的第四页。第四页这里有提到有一个王，那个这个王叫安提阿哥，他就是北边叙利亚这个地方的王。那他就是因为财政出一些问题，所以他强迫他的附属的领地来收这个税，重税，而且要推行希腊化。那这时候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第四页最下面，安提阿哥四世他下令禁止犹太人宗教活动，然后禁止行割礼、守安息日，还有每日的长献的祭。那而且最严重的一点是什么？他们献猪肉，把猪肉拿到圣殿去献祭。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不吃猪肉的，他们只吃牛肉还有羊肉，猪肉是不洁净的。结果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他强迫他们来献猪肉。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小角，这个四个角当中有一个小角出来。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第九节，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那隆美之地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南边，而且渐渐成为强大。那十一节说，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下之君，除掉长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个君的圣所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圣殿。他毁坏圣殿，而且呢，除掉这个燔祭。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礼和长献的燔祭教务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他来破坏圣殿的这个经过。这个是预言，这个还没有发生，但是但以理就是先跟他们讲一定会有这个事情。那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个圣者说话，又有一个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献的燔祭事情毁坏罪过，将圣所和君礼践踏的遗像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十四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这个2300日呢，大概就是七年的时间，也就是这个安提阿哥他破坏圣殿的中间所经过的时间，大概就是七年。那这个是一个说法了啊。另外第二个应验就是末日末后的一个应验，将来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这些来毁坏圣殿、来破坏教会那这个要一段时间总共七年那七年后面有强调在第九章那边讲到70个期那最后一个期就是这个七年，也就是将来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会遇到的一种阻挡以及所以他是预言当时的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他来破坏圣殿。那我们在两约之间到旧约到新约有200年的时间其实这200年时间不是没有事情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那这个历史就是这一段历史就是这个尼西米呢跟这个以斯拉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之后，中间没有记载。其实中间这一段就是希腊帝国的一个开始那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回来是那时候是在波斯马代帝国的时候那中间 经过时间大概有将近200年的时间了，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两百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那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就是这200年间发生的。那因为他们在圣殿献猪肉，所以有一个祭司，有个祭司的家族就起来反抗，后来反抗成功，就是有名的这个马加比王朝，他们建立了一个马加比将近100年的时间，那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王朝，由祭司呢，那时候是君王兼祭司，就是由他们来统治，那有这100年的时间，他们就是负责自我来管理。那这个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八章这里提到了这个小角，这个那一只公山羊头上四个角之中长出一个小角，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那他因为破坏圣殿，所以造成以色列反抗。后来这个马加比王朝因为贪污后来就被消灭，也是被这个罗马帝国消灭。那罗马帝国大概是在主前大概几年？61年哈，主前61年那时候开始，来打败这个希腊帝国，就一个一个帝国慢慢把它打败，然后收复这个国土哈。那亚历山其实以色列人对这个希腊是非常友好，因为这个那当时那个亚历山大打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他就拿但以理书所记载的这个预言来拿给这个亚历山大看，说亚历山大他要打败这个马代跟波斯，所以他很高兴啊，他看到这个大祭司拿给他看到，所以他其实对犹太人很好，给他们很大的自由，所以当时有一些犹太人就是投靠这个希腊，变成他会穿希腊的服装，所以当时会有分成两派，那这个就是影响到后来有一派呢，他就是支持这个希腊跟罗马，那后来就演变成这个撒都该人，后来有一个撒都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个撒都该教派，就是这时候出来。那另外有一派他们非常的严谨，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一派就发展成就是从文士以斯拉开始，他们有一个这个很圣洁的一个团体，后来就成为哈西典人。那哈西典人他后来就是发展成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个时代，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还有什么一些什么分裂党那个爱国主义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就开始了。那这个分裂党，我们主耶稣门徒当中有一个分裂党的西门，有没有？那个就是在马加比王朝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后来被消灭，被罗马帝国消灭，但是他们一直想要复兴，那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比较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所以在两约之间，就是但以理所写的这边其实发生很多事情，这个都是成为我们四福音里面主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名词，我们怎么突然间出现什么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还有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在这时候慢慢形成的。好，那这里讲到这个那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一个就是点灯节，那就是讲到这个修殿节就是马加比王朝这个时候所发生的，所以后来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修殿节。所以主耶稣时代 哦，这个四福音那边要讲到一个修殿节哈，啊，以后我们在读圣经会看到，那这个修殿节的由来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啊，这个小角这个事件啊，那他们把这个国家把它推翻掉，自己成立一个帝国啊，一个国家啊，就是马加比王朝啊，啊，同时也成立了一个修殿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啊，这是修殿节的由来了哈。那当然有机会，我们这个都可以慢慢的去查考了哈。这个，好，以色列，那这里讲到哈，这个波斯呢，马代跟希腊帝国之间的一个关系了哈。啊，那我们再看回来哈，圣经里面第八章的十五节哈，啊，十五节到这个二十七节就是在解释了哈，解释。这两只啊，这公羊跟这个绵羊，这两只羊啊，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个二十节哈，你所看见那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啊。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两眼当中大脚就头一个王啊，就是啊这个亚历山大啊，头一个王。二十二节，断了又四个脚，就四个国家啊，那。啊，二十三节，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咒语啊，权柄必大啊，就是在讲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这个名词我们可以记起来啊，因为他在整个圣经历史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就是他来破坏圣殿，在圣殿里面献猪肉啊。引起以色列的反抗，而建立了马加比王朝，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了，所以在但以理书特别提出他来，这个安提阿古四世。那二十六节，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的许多日子，所以这2300日就7年，不只是当时，还包括在末世就是后来的一七70个7，后面会讲到70个7，最后那个异象。那最后那个七就是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这个世界末日之前的一个预兆，有包括这个一载两载，还有这个半载，还有一七之半，这个都是讲到世界末日会发生的事。那第八章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就是两只羊，那第七章就是四只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七章，第七章四只兽，它意思里面主要就表达将来世界的变化，那我们一个圣徒要坚持信仰啊，我们一定会输给那个敌基督者，但是我们要坚持到底啊，不要这个投降了啊，最后就会得到神的祝福。那公羊跟绵羊也是一样啊，就是讲到他这个就是越来越说，本来四个国家，后来变成两个国家，后来变成一个国家里面的内战，那借着这个战争来预言末世会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也还在伯沙撒这个时代啊，就是波斯哈。那第九章开始就进入了这个马代，我们哎，这个还是巴比伦呐哈。第七章跟第八章都还是巴比伦的时代，那第九章就是进入了马代跟波斯哈。啊，那我们看第九章哈，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国的王元年啊，那这个就是大利乌哈，就进入马代跟波斯啊。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方为70年为满啊。我们来看这70年哈，耶利米先知有预言哈，啊，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啊，所以。这个但以理就在这里祷告，我们看耶利米书25章。 十二节，我们从十一节看哈。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节，十一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七十年。这是神的预言。十二节，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这是讲到呢，耶利米先知预言七十年到了。那但以理他算一算时间差不多了，因为606嘛，606年这个第一次以犹太人被掳，那他算一算时间，那我们讲到这个但以理大概已经80几岁了，他算一算快到了70年快到，所以开始祷告。我们看到他祷告内容，他有算时间，他有在注意。因为耶利米先知有预言就是70年，那为什么会70年？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历代历代志下，我们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36章21节，旧约圣经582页，历代志下36章，21节，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所安息，只满了70年。这里讲到为什么要被掳70年，因为以色列人不守安息。安息日重不重要？很重要啊。那神又规定第七年就安息年安息年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然后第49年是第七个安息年。然后第50年就是息年。这个律法都有规定，你要守啊。那神又跟他们讲，你一定要守，他们不守。那不守怎么办？神就强迫他们休息。所以七再乘以70是多少？七再乘以70就490年，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大概他的就是大概就是490年左右。所以从他开始建立这个扫罗王开始建立国家，一直到国家灭亡，总共经过了490年。一个大概了，不是很完整，大概就是490年。那7年减掉1年，刚好算起来就是70年。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掳70年？他是这样算来的。那这个日期从哪里开始算？就是606，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一直算。所以但以理他就算时间快到了好，那可能是没几年，所以他又开始祷告。那祷告完第一波回去的就是这个以斯帖，还有当时省长叫所罗巴伯，他就带领一批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那但以理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因为那时候但以理还活着，因为古列元年嘛，他就下令那个要让以色列回去，愿意回去都可以回去。这个在我们以斯拉记第一章就有记载。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旧约圣经583页，以斯拉记就是历代志下的接下来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这波斯王古列元年，那时候但以理还在不在？他有在，但是年纪很大了，80几岁。我们说他那时候快要90了。那 所以他就没有回去啊。你看那么年纪大，要走那么远的路，可能也是没办法啊。啊，所以当时就是只有所罗巴伯啊，他是省长啊，他就回去啊。所以这里有提到他们回去的一个过程啊。好，那我们再看回来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啊。哦，那这时候呢，我们看第三节啊。哦，但以理他算一算时间差不多了，所以他又开始祷告。哦，那但以理他一天三次祷告，其实他祷告不是没有用意呢，他祷告很认真，因为他明白将来发生的事情，而且他有在算，七十年到了，以色列人要赶快回去，所以他第一步就是先生跟神祷告。他知道神一定会带领他的路，这是他的体验。其实我们今天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第一步就是先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的路。所以我们看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但以理书。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力向主神祈祷恳求。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哈，其实跟这个尼希米的祷告很像。哦，尼希米他祷告之，他们要回去之前，他就先悔改。啊，神啊，我跟我的祖先得罪了你，哦，现在我向你悔改，啊，求你原谅我们哈，那我们可以回去。所以，但以理他祷告就这样哈，他就披麻戴孝啊，尼希米记也是一样，披麻戴孝。就是进食祷告。那所以当时是很多人在祷告。应该不只是但以理，包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全部都一起祷告，因为准备要回到耶路撒冷了。那这一段我们就没有详细的看了，就是祷告内容。那主要目的就是求神赦免。好，那我们看十九节。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求你一定要，神啊，你一定要听啊，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为这城和这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意思说，主啊，七十年已经到了，你赶快要让我们回去了，不要拖，我们要赶快回去，那这是这个祷告。那当然祷告完之后呢，神就差遣天使过来。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那我看这个加百列是天使长，也是奉差遣来跟他讲。二十二节，他指教我说，但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二十三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一下是按意象。所以当这个但以理开始祷告，其实开始祷告灵界也在动工。所以这里说你出恳求的，你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神就动工了，神就要来了。那当然我们在地上祷告，天上的灵界也在动工。这个我们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祷告很重要。我们不要想说，哎呦，我们这样祷告神有听到吗？到底有没有用啊？其实有用，因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地上的祷告其实会让天上灵界有所变化。所以这个加百列呢，他就飞过来。那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边就讲到那个幕后的一个预言。那但以理他为谁祷告？他为他的国家，就七十年到了，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神派天使来跟他启示更未来的事情。其实这个都是一些隐秘的事，但是神就要给他讲。所以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所以因为他要讲七十年嘛， 好，那神就跟他说七十个，不是七十年而已，不止七啊，因为七十年他们会回去，但是除了七十年之外，还有七十个七，哦，那是哪七十个？好，那这七十个七的目的是要什么？这里有讲，止住罪过，哈，除尽罪恶，好，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至圣者是谁？哦，就是耶稣基督了。其实这里就很清楚，应该就指着耶稣基督，就讲到末世了。其实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七十个七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就洗净我们的罪啊，我们称为没有罪，引进永义，那我们因为信耶稣而来称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就是耶稣。这七十个七的目的就是讲到末后神的救恩的计划，这是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圣殿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必有七十个七和七十个六十二个七。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古列王，他下令所罗巴伯还有以斯拉，他们就回去重建圣殿。这是从初令开始，总共有七个七，就是七七四十九嘛，四十九年。还有另外有六十二个七，当然有的推算那个年数了，他可能就是到耶稣降生那时候了，那这都是一个猜测了，那不管这都代表一个时期啊。好，那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都必重新建造。好，那这个耶路撒冷就被重新建造起来。好，26节，过了六十二个期，受膏者必被拣出一无所有，就是啊，讲到耶稣基督了啊。好，那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啊，必有征战啊，必有一王的名，这个是讲到。我们说提多将军他主后七十年带领这个军队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一直到底荒凉事已经定了，所以也是在跟这个但以理说，虽然你们要回去重建圣殿，但是以后这个圣殿还是会被毁灭，被那个提多将军毁灭，这个事已经定了，就是这样，当然你们回去重建圣殿是神允许的，这没有问题，但是以后还是会被灭，那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和贡献执行，那一期之内就是前半年，那一般我们在解释这个就是讲到末世了，在末日主耶稣第二次再临之前，第二次再临神要接我们回去，所以之前会有这个七年的时间，那前面三年半有一个王会跟许多人坚定盟约打契约，说你们归顺我，那你们可以敬拜你们的神，坚定盟约，但是过了那三年半之后他要毁约，他必使祭司和贡献执行，行毁坏和可憎的，会直到新的结局，所以就到世界末日，这是预言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那启示录这里有讲到那个，刻印666，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章十六节，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十六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额上受一个印记，十七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都不得做买卖，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 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所以这里有讲到666，它是一个代表一个数字，表示说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不接受兽的印记，你不可以买卖，前面还可以生活，那个基督徒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时候已经没办法了，这时候已经毁坏那个圣约，如果你额上没有盖那个兽印的话，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圣灵会盖印记，那个就是144,000人这些神都会盖上印记，他是属神的，另外有一批人他是盖那个兽的印记，如果你没有盖兽的印记不能买卖，所以这一段有人在讲说可能人的身上会有那个条码，如果你没有拜那个兽你不能印那个条码啊，没有条码你就不能买卖，那没有买卖有没有办法生活？没办法，你生活都会有问题，最后的大逼迫就是这样，就是你我们一个基督徒可能会受到的一个限制，所以这里是讲到最后的一个逼迫了，就是666，那这是一期之半，那一般我们在讲到的就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主耶稣要来之前的那七年大概就是一期之内，一期之半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这个会封住，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但是可能是一段那一段时间，那这里是讲到那个第九章，本来但以理是要求70年，主耶稣你要赶快让以色列回去重建圣殿，没想到天使跟他说不只是这个，讲到世界末日的事，那第10章，那这个但以理他继续祷告，所以第10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第3年，前面是第一年，给他看了70个期，他为70年之后回去的事祷告，那第10章第3年有事先给称为但以理，这是真的，这个为了这件事情第2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总共几天？21天，他21天，他没有吃东西，就是祷告，就是可能就喝水，所以第3节说每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衫，直到3个7日，所以这21天他就很认真的进食的祷告，没有吃什么特别的。那第4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最后见了这个异象，第5节，举目光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腰束乌毫金带，身体如水长，面露如什么，就讲到他的形象。第7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个人听到，在我旁边的人都没有看见，他看到这个异象就沉睡过去。第10节，有手让我按着我身上让我起来，大蒙见那里的但以理要明白我的话。那我们看12节，他就说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从第一日就明白这样的事，又靠你的这个言语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来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天使长了，因为但以理的祷告，所以他就特别来跟他讲。那我们再看13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日，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祷告几天，他禁止祷告21天。那临界发生了什么事？临界就是本来这个加百列这个大君王就是加百列加百列他奉神的旨意要来跟耶利米那这个跟这个但以理讲幕后要发生的事，但是有波斯国的魔君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魔鬼他有地域性，他有波斯国的魔君，还有 还有哪里的魔君，还有这个希腊的魔君，后面要讲到希腊魔君。所以其实这个国家这个整个世界其实都是魔鬼在控制的，像这个苏联，俄罗斯为什么会打伊拉克，其实这个也是魔鬼在控制，因为这世界本来就属魔鬼的所以主耶稣他后来被带到那个山上，有没有这个撒旦就跟他说，如果你来拜我这整个荣华富贵全世界荣耀都给你，你只要来拜我就好。那主耶稣讲一句话嘛，主耶稣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啊，所以这里表示说整个世界其实都属魔鬼的。那我们看其实很多地方也是，像台湾也有台湾国的魔君啊，我们看台湾拜偶像拜那么盛，很多人都在拜拜，那我们跟他传福音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传福音就是要跟魔鬼打仗啊，要把人的心力夺回来啊，使他归服基督啊，那这个就是要祷告啊，靠神的能力啊，我们人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神动工然后带领他来。那以台湾来讲其实就是魔鬼在控制啊，我们看他拜拜那么严重，台湾 70% 呢都是佛教呢，都是道教，那我们基督徒才多少，以我们真耶稣教会来讲，我们在台湾2300万，我们才多少人，我们才5万呢，5-6万而已，很少。那整个基督教界来讲有没有超过100万？差不多了，人统计到100万出头，2300万人基督徒才100万100多万那比例很小。那其实我们这个任务很艰巨当然我们知道这整个国家就是被魔鬼来统治，所以这里有讲到这个波斯的魔君，其实他就是在跟天使打仗那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属于神的人那神会特别看顾。那这里讲到这个但以理，他就是在波斯也在马代波斯马代，所以这个波斯的魔君就来拦阻他21天。所以我们在祷告在地上进食祷告，天上也在打仗灵界的打仗那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所以天使长其实有好几位，那有人说4位，有人说7位，那不管怎样，我们知道就基本上就2位了，就是米迦勒跟加百列，那我们又把它分成文天使长跟武天使长，那是不是基路伯跟撒拉佛是不是也算天使长，不知道了，但是在天使当中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组织了，所以这里有提到说大军，大军就是应该就指天使长。那这个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那14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受的事，这关系末后的许多日子。所以这里是讲到当时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这个灵界也是有魔鬼的这个工作在阻挡。所以其实我们在传福音做圣工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要很小心？因为魔鬼也在阻挡他也要想办法破坏所以我们要更认真祷告，要更认真灵修，不要被魔鬼破坏。有的人做圣工做到后来就离开教会，为什么？因为他受伤了他就不来教会这魔鬼最高兴了你不来教会最好，你离开我们真耶稣教会最好。所以这里提到说这个灵界的一个战争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其实也有灵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看18节，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魔眷爱的不要害怕愿你平安，你要坚强所以他又有力量因为这个天使来帮助他。20节，他就说你知道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所以希腊后来打败了波斯，那 希腊也是希腊的魔君，这个魔君就是撒旦啊，就魔鬼了，哦，所以他一个国家就有一个魔鬼在那边的魔鬼头啦，我们说魔鬼头，哦哦，他哦控制这个国家来做一个征战啊，啊，二十一节啊，哦，那要把这个真确书，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除了你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君的啊，哦，就是这两个撒旦啊，哦，啊，当然。十一章里面就是讲到那个两个国家的征战啊，就是北叙利亚跟南部的埃及这两个国家的一个战争哈，而且战争了很多年哈。那十二章哈，啊，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到此时没有这样，你本国还民都在车上必然得拯救，所以以后会有大征战哦。这其实预言到末后了，哦，末后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啊，哦，一定会有这个大艰难啊，啊，哦，那但是如果你的名在这个生命册上的，我们就会得到拯救，哦，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征战哈，哦，来跌倒哈，啊，哦，那哦第二节呢，哦，十二章第二节，虽在尘埃中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争，啊，哦。所以将来一定都会复活，这是讲到末日的一个复活审判。那第四节，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所以这些其实是封住的，但是神还是提前跟但以理讲。那我们刚才我们在讲那个预言的时候，其实很多我们还目前还不明白，但是我们大概明白这个世界的一个局势哈，啊，那啊，这个啊，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十三节了哈，十三节，啊，因为这个书的预言是封住的了哈，那但以理说，那怎么我怎么知道哈，啊，那这里有讲了哈，我们看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洁白，而且被熬炼，啊！但恶人及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就是我们如果让自己清洁洁白，而且经过熬炼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就可以明白，哦，明白神的旨意啊。那啊，书十三节哦，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哦，这最后的结论就是跟但以理说，哦，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人，你下去说将来你必，哦，得到这个祝福跟恩典。那其实这个就是写给我们的啦，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像但以理洁净自己，将来我们就是要得到这个福分，哦，这个是最重要，哦，所以从但以理书里面讲了很多，包括他的祷告，还有他吃素菜，然后被丢到他的朋友被丢到火里，还有他自己被丢到狮子坑，一直到他看到这些异象，这些全部都是要提醒我们要洁净自己，将来可以得到这个永生，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跟福气。好，那我们但以理大概就很快的把它讲过一遍。那当然我们如果要更详细的研究，有机会我们回去多看，多准备，自然就会明白。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我们同心默祷。阿们。